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肩并肩与神同行的来到撒母耳。好，那撒母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士师，到士师到他 为止。然后也是从他开始就立了王。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内容要放在第七章跟第十二章，就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好，撒母耳记上。如果以我们的立场来想撒母耳的话，其实是我们上次提到他的背景哈，生不逢时哈，没有，不但没有父亲的陪伴，连他要依附的这个要教他怎么样服侍神的这个以利根本就没有老师的，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原生成长的状态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所以我常常会说不要把自己放在原生家庭的这种遗憾里面，或者是这种自怜，或者那种觉得里面有很多很抱怨或自卑哈，会有一些对我们的影响没有错。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是确切的哈。那之所以会有这些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罪性跟罪的世界跟罪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所以基本上的一个根源就是我们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救赎，从罪中被救出来啊。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个是确切的，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门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啊。你再怎么了解你的原生，你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积极一点。我就好，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以前因为爸爸妈妈对我这样子的教育不对，我就完全用相反的来对我的下一代，他们就正好，是吗？
比我更糟。
人只要没有翻身哈，没有翻到这个神的这边的话哈，就只有越来越不好了。我可以这样讲哈，我们知道这一点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要让别人看到那个光哈。好，我们谈到撒母耳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但是我这样谈不是要你们好像觉得哎呀这样子就很可怜了哈，不是的哈。那我们要来看，今天要来看他跟着神的时候哈，因为他都没有人可以跟嘛，他也没有人可以崇拜嘛，对哈，所以呢他完全是神把他带出来的。而且你会发现他后来跟大卫，有大卫跟他很像的地方在哪里呢？凡事都要去问神，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那个哈情感里面的包袱。可是呢，什么事就是神做主，那个就是跟神在一起的哈。每一个人都有他凸显出来的一些他的特质哈。那很可惜的是，他只高了大卫。有时候我的想法想说，如果他跟大卫一起，多好啊，是吧？要配得很好哈。偏偏呢，他就只有服侍，在服侍的时间就只有扫罗王。所以这里我有一句话哈，你看你的讲义的这个我们的
第三，
我要讲第三，对，第三哈，我那里有四点，对对，四点 OK 哈。说主要他说的，来，谁帮我念一下？这个是吗？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吗？
帮我讲那四点，就四点的纲要，让大家知道我在讲哪里。
第一，说主要他说的。
嗯、
第二，成人之愚，忧神之忧，怀神之心。三，转危为安。
是。
四，泥之派，足为国。
OK， 对，好，这是我要今天我们要针对的这个部分哈。那我要集中在第七章跟第十二章。我们先来看第十二章。为什么看第十二章？这是他的一个离职的交代跟演说。保罗也有要离开以前对教会的一个交代。那我们从他这个要离开这个职任，离开扫罗， 这个被他高为王，然后这个执政以前呢，他的所讲的这些话，也就是他从幼小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哈啊的一个所经历的跟神在一起的一个结果，等于他的精华就在这里。哈，我们说在最后的话是也善，对不对？哈，就是一定是很真实的，很善意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啊，我们来就从头开始念，从头开始念。哈，先念到第十节，好不好？哪一位杨弟兄，你大声一点，你来念，那念从第一个到第十节。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尝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你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下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与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就这里。
嗯哼 ，OK， 好，先到这里哈，哎，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他提到跟他的这些百姓哈，他要离职了哈，因为他已经老迈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回去看第七章，这个当中有很大的事情。我说承先启后，就是从他开始立的王，那这一次立的王呢，不是神要的，是人要的。那他们为什么要立这个王？因为本来世事就是都是这样嘛，各族有自己的一个领导者哈，去做他们的审判官啊，去做带他们打仗啊哈。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神其实很久都没有讲话了，那个是在撒母耳第三章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那个时候那个祭司的儿子呢，竟然把约柜，我们上次提到哈，抬出去打仗。因为他想过，我们打耶利哥城也是这样啊，哈，那是什么？那个叫做宗教。宗教是什么？你的信任的对象是一个象征性的约柜，没有错，象征神跟他们同在。可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个约柜有没有用？
没有。
OK， 这个就是实跟虚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的外面跟我们的里面都应该是合一的，我不是说只要里面我有心就好了，外面怎么样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旧约就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样式啊，就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让他们建造啊会幕，建造有这个约柜， 啊，神是体谅我们人，因为人跟神已经因为罪隔绝了嘛，所以神用我们能够理解，能够领受，像说他说你们祷告就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都很理解，我们都很能够心对心的来向一个爸爸讲话，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沟通上面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我们会有了，但是呢至少我们的那个亲情，为什么他把教会跟基督用婚姻来比，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体验得到的，因为我们不能塑造那个他的形象，不能用个偶像，那人就喜欢偶像，约柜是他们的偶像，有时候人会有一种我只要看得见这个就好了，我就以为神跟我同在了，不是，所以神这样讲，他说你们讲百姓说你们用嘴唇敬拜我，可是心里面怎么样，远离我，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跟神肩并肩同行就是我们的心，那我要你看到即使撒母耳的原生家庭还有他的这个所服侍的，找看弟兄，所服侍的这个王就只有一个扫罗王，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那么也是合神心意，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他是在强调我们要去寻求神，我们要怎么合神心意呀，所以你看到他首先他本身的见证，他谈到自己的见证，我们在现在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是他的最后，那他等他交代了这一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从幼年到结束神的服事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从他的讲出来的就是里到外所表达出来的，他说我有拿过你们什么吗，我有没有我今天在这个位置上我是不是图一个什么利呢，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见证，见证很重要我们能有见证吗，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能有见证吗，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说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我这样讲我这样想我也这样经历，不可能，不管我们有学多少的什么礼仪啊，多少的培养啊很多时候是外面加进来的，刚才我们讲的虚跟实的问题你把一个孩子放到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他什么都很丰富的时候，他自然出来他就有一个很慷慨的，你让心胸，那就我们讲原生家庭嘛，对不对但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吗，不是，重点在于我们的那个自我中心，即使我表面上我不需要去偷你的什么或者去贪你的什么，可是我们里面神是看我们的心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跟神同行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的心，神也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宗教了，就只有宗教，什么叫做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跟神同行，有没有了解他的心意，有没有按他的心意，这个是撒母耳一直在谈的第十二章那我们看到他有见证，那这个见证里面呢包括他是一个行义的，他是有义的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在定义这个跟神同行的几个条件，第一个行
公
义，
好
怜悯，然后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第六章第八节你可以从这一章里面找到这几个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那我们就不一一的讲了我们就跳几节看好，刚才念过的是一节到第十节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还有二十节好，我们就在现在就只几点看就好了十四节谁念一下，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
这是他的一生的信念，他有见证行出来了，对不对，他说他可以就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标杆就是在这里 那我刚才在谈的是他有一个他的心怀是怎么样的心怀哈、啊？刚才我们在看这个第三点的第二个，刚才那个三大项的第二个，帮我念一下。呀，成人之余，忧神之忧，怀之心。哈，这个是我看到撒母耳的生命人生从幼时到年老的时候，从这一章讲章出来。他首先说，你们跟我做见证，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之后他跟他们叙述历史，对于我们的经历，对我们的过去，保罗说我们要忘记，没有错。忘记什么？忘记关于我们自己的不能，忘记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自我中心，这个都会有的。我们一开始跟神走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时候会有这些我哈，慢慢就在舍掉。所以耶稣说舍掉和舍己哈。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历史，包括旧约圣经历史，这个都是我们的信仰的轨迹。我说过，就像一个地图一样，走过的哪里走了弯路，哪里错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这个，就是从历史当中，从我们的过去当中，有一种警醒，有一种行动，是一个把它纠正过来。好，我们那个圣经说，圣经要怎么样？要教导人学义，还要怎么样？归正，让我们能够归回那个正道。这是神给我们世上的时间年日的很重要的目的。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哈。我现在有一个主题是在中国的培训，从人的生命的被建造被成全，到这个使命的领受，到使命的被托付的完成。这个是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牧师什么，不是只有这个，每一个人。不然的话神不会说你的人生都我都记在册上了，有没有那个诗篇139篇，每一个人啊，我们不一定要像人家说哦有什么什么位置来彰显自己的成就，不是这样。撒母耳从来，我认为他的演说里面，他十二章里面，他从来没有讲到我做的什么，他只有讲到很诚恳的他怎么样陪着他们立了扫罗王，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他们嫌弃他的儿子。等一下之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讨论哈，到底我们说他有一个这么虔诚的母亲，这么有意向的母亲，对不对？哈，那个母亲心里面有这个天国，有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心怀，所以无形中呢，我认为的哈，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我认为他的母亲应该偶尔就会去看他，而且会送衣服，应该是送那个他做的衣服给他，按着他成长的那个哈，所以他跟母亲是心里面相契的，虽然陪的时间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这个母亲对他的还有他的祷告、啊、这个是绝对有因为跟他神连接到撒母耳的身上的时候，他献上就把撒母耳他跟神说我要献给你，他就把撒母耳带到神面前去。所以事实上撒母耳的生命的那个见证本身呢，我认为母亲的信念，母亲对神的这种敬虔，母亲对神的一种爱、啊、他我以神为乐，神什么都没有比神就是我的一切，绝对是有影响的。但是来到撒母耳的儿子跟以利一样，又不怎么样了，不但不怎么样，非常没有见证。好，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身为一个父母亲，我的孩子这样子，我有多少责任？神不是要我们有愧疚感有罪恶感，不是这样。好，他要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有连结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有停在宗教这个旧约时候，没有进到信仰里面去的话，好，撒母耳的生命，他生了两个儿子，为什么这两个儿子又没有他的跟神的关系的这个？好，请我们不要自己乱下定论，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说，不要让这个亲子关系跟婚姻关系把它放在一个理想性完美性的一个框框里面，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但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全生命来荣耀他。如果神我尽我的能力，我有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讲的是生命的见证，那 至于我的下，我有一个信念说，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好，那我自己本身我真是尽力了。我要记得，我不能救我的孩子，他们也是罪人。对，您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现在在今天，我们就要在对着对准着神来带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没有改变他们的能力。我们要表达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有这个责任啊，让你从我身上看到我信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也被饶恕，我也被教导，我也被管教。然后你的孩子当他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锚，有一个避难所，有一个隐秘处可以藏我的身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绝对有责任，但是我们这个责任是我们的心对着神的心，哈，所以你了解哈，不要走极端，以为哎呀，我怎么样就可以把我孩子教成哈，所有的案书上的就是变成一个标准的100%的儿子，
大家到处去取经，到处去听那个讲座。
我们有责任要在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婚姻或者是亲子或者是弟兄姐妹的相处上面，我们有责任，就像撒母耳讲的见证啊。那如果有人吹毛求疵，撒母耳你讲什么见证啊，你儿子像什么话，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这种话是魔鬼的话，你不容许啊，除非你有攀比的特性。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喜欢攀比，跟人家比，比这个比那个。好，神说你就个别的跟我的关系，你不用比，因为神造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心目中很宝贝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彼此学习，彼此立榜样，这是应该的，好，这是应该的，很自然的。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点点平衡度哈。好，那我们刚才看了第14节，他做一个告诫，用历史来做一个告诫，表示他心里面怎么样，他很担心他们又在旷野绕。我们知道他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呢？神一直说拜偶像，对不对？他们之所以需要被掳70年，被教到后来现在，当然有现世代的偶像，但是呢那个以前的那个毛病，就被盗的病就被医治好，就回来了。现在的以色列跟以前那个的跟被这个敌人打啊，这些然后所陷入的这些情况呢，这个拜的宗教不是拜神的，这个已经可以说是被神医治了，被盗的病那70年啊。一个就是安息日嘛，一个就是拜偶像。我要讲的是说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旷野也这样子，不是没有经历神迹，来到这个迦南地也是这样，不是这样绕。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的起点一定要离开，搬家，好，重生，圣灵帮我们再次生出来。如果没有离开的话，埃及的食物会让我们想吃，埃及的那个大国，即使我是奴隶，那个大国，我是埃及的国家的，那些都会让我们放了一些很错误的安全感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走不出去，因为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心，我在讲的是心，所以到了这个已经到了那里了还是一样。所以神要教的，神的标准他绝对不会打 0.00001 的那个折扣，对，折扣。好，这个是撒母耳的信念，他的信念跟神的信念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他怀神的心。其实我想到他的时候，也想到大卫的那种跟神的这个就是很体贴神的心，很遵从神的心，很愿意喜悦神的心，他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没有二话。哇，这个真的不容易耶。他没有榜样，他真的是没有榜样，甚至还要抵抗那些逆流，那些，就这么服侍这么一个王。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那我们再看一节好了，再看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
至于我，便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好的，你看他的心是这样的心，放不下，他像一个牧者一样，好像一个牧者一样，牧养他的羊，即使他们悖逆，即使他们不听话，你知道他们跟他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的时候，主要，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神跟他说，他们不是离弃你啦，是离弃我，哈，撒母耳一定也有这种感受，因为他们嫌弃我的儿子嘛，哈，一定也会有，他也是有平常性的人，哈，但是神特别，特别怜，特别怎么样，体贴撒母耳说，去做吧，好，我主你去做，但是他们是嫌弃我，不是嫌弃你。所以当我们跟神走的时候哈，他才是主角，我们不是主角。我的面子，我的感受，我的想法，都不是，都不算什么。哈 ，about him， it's not about me。所以所有一切他承担。如果神承担了，你说去做吧。他们嫌弃我，那我就去做，我就不要在那边纠结说，哎呀，你看我为你们怎么样，然后我这两个儿子，因为两个你们就要，因为他本来是这样子承传下去的了，啊，在那个时候，这个服侍神的位置，这个地，这个服侍神的这个族哈支派是要继续下去的，是有那种那个沿袭的，叫做沿，就是世袭的，有这种，那到了呀，对对呀，哈哈。所以他们那个世袭，然后他们有特别神给他们的，那他们不能置任何的产业地产什么，但他们是完全归属耶和华的，来服侍他的。哈，神说他们是嫌弃我，所以在某些时候，在我们很为难的时候，在我们想不通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心定好，神跟我在一起，我的神他是背负为我们。怎么讲？背负，因为耶稣诚然担当我们担当，为我们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神，只要有他出面，那如何让他出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他的要我行的公义，我好怜悯，我有谦卑的心。为什么撒母耳说他有？我说他有谦卑的心，他从来不自作主张。好不容易立了一个王。撒母耳把以扫看作儿子一样，以扫也说，我的父啊，撒母耳，死了还把他叫起来，这么一个，我认为是这样的，好，我这是我的想法。撒母耳已经对两个儿子可能他很忙嘛，那他看扫罗，因为他重视神的国度嘛，他看扫罗为像，就像他要培养起来的，结果也没有成功啊。我讲的成功就没有完成了哈，没有，但他心里没有完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神为他的一切的时候，就像妈妈讲的，我以神为乐哈，我的目的不是要拥有这个儿子，我的目的是因为这样子，我心里面就满起来了，满什么？满有的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满有的神在我的这个平安喜乐里面，有那个泉源在我的里面。因为神是公义的嘛，对他来讲怎么样？证明说我不是那个羞耻的女人。好，也有很多没有生的神不用这样来证明啊，那他不觉得羞耻嘛，是不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哈。
您讲到这一句说，我觉得特别打动我，就说您说撒母耳他的这个谦卑的心，表示他显现在他不自作主张，我觉得就是说，像扫罗也很让他失望，就是最后扫罗这个结果出来。但是我觉得说，要是一般的人很容易陷入，就是说花这么大的心血，而且是为了神而培养的，心里面多少有些不是不甘心，或者是失落，或者是很遗憾这样的。
是，
这个人是很有，但是因为撒母耳他的心是专心盯着神，所以他不会说就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好像这个壮士，也不是他的壮士，他完全是为了神，他的心意
是
各方面都是好
的，
是的，但这个结果没有如意，但是他并没有就好像对神有点这种。
他很有意思，他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扫罗还要
哀痛多少。
对，但是我想他的眼光，即使就是说 这样一个尽心、嗯、完全遵守神的道路，也并不表明你的结果
是
就会
是
你所期待的结果。
是以神为乐，不是以你的结果，以你的果效，以你的绩效，怎么说什么效，业绩为乐。
我们很容易走到那个、哦、
是的，
最后的结果。
是的，
他大概我是那么想，就是他那个时候说，我都照你意思做了，怎么结果都还是
这样。
对，我大概就找回去
啊、神都知道、啊、所以不要用那种逻辑观念来反证什么、啊、所以那个对于那个儿子也是，儿女的那个关系也是这样子、啊、没关系，没有，你们这样讲很好，你分享，你想到就分享、啊、我不在意，只要你帮我记得我讲到哪里就好。
想到今天温牧师要讲的，其实就是这个，说我指望结好不好，怎么结出来的？
什么什么？
温牧师今天的讲道，跟我帮他做这个 PPT，
哦，
那里面的经文就是。
你首先透露。
我也指望的是结好葡萄。以赛亚书第五章。
怎么会结出来？
我们全部是结出来的是结葡萄。
以赛亚书葡萄园之间的。
对呀呀呀！
对，今天正好又。
神一直在安慰撒母耳，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哀歌。
其实神心目中那时候的王是谁呢？代替他在领导的是撒母耳。其实撒母耳是第一个，好，从这个世事要转到一个几乎是已经在转型了，好。然后你看那个撒母耳去指责扫罗的时候，哎呀，那种心，真的那种心，嗯哼。但是神很知道，神了解。
所以即使以神为乐，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你说的这个忧愁痛苦的这个，可能是。
如果我们的神忍心让他的儿子承担所有圣洁的神没有犯罪的神耶稣基督承担所有这一切的话，你说神不了解我们的痛处吗？呀，我们不要把神想得好像很严厉、哦、我们都要成长的啦。像我本身我的特性，我就是比较，我们上次谈那个叫什么恩赐哈，那我是也是查验型的，查验型你看到结果，然后你就会忧心，然后你就会为了那个结果，你就会想要改变对方，或者是要去指责对方、匡正对方，都会有的哈，这种特性。那我也要成长我的恩典啊，我的恩典不够啊，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讲的跟神同行就是行公义，你不能因为人情。因为我爱他，因为恩典，我就牺牲我的公义的标准，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神的公义是百分之百，连续也是百分之百。那我们在我们的特质上面，我们都要被培养、被成长，要成长的。好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这个撒母耳的心境。好啊，刚才我们有念了23了哈，念完了哈，是不是？哦、，OK， 好，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他的离职的这样的一章哈，12章，看到撒母耳的一生一个总结啊。或许如果有人要对他做追思礼拜的话哈，这就是他的一个哈、啊。其实就是刚好我讲的是 about him, not about me， 不是我怎么样，我如果没有这位神的话，好、啊，人算什么？好，那我们回到第七章，我现在回到第七章。刚才我们从后面来看，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他从头走到尾了，没有走丢掉，而且呢也没有赶不上。好，这是希伯来书，有没有？我们有时候会所谓随波被波掉，有时候我们会赶不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有时候人的心硬的话，或者我们就会停顿了，然后就留在岸边，没有往水深之处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七章哈，看到第七章，等于说我现在是在这四点上面，再用这两章来阐述这四点哈。好，那么啊、在第七章里面呢，他在这个当中的这他的服事里面啊，请帮我把那几个要点讲一下。
对，第三点
讲说要说的话，对不对？是不是？
就是转危为安。
好 ，OK。他有要说说要说要该说的话，他说了，好，不是只有我念神的话，好，那我念神的话，然后我说的是不是神的话，好，那神要他说，他都说那个先知哈，最大的难处在哪里？要去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对方又是王的时候，你会被砍头的，像约翰会被砍头了，好。然后呢，也 当仁不让的哈。他这一点就是先知的特质。然后我提到第二个是什么？帮我看一下那个，你的转为安是第三点了。我们已经讲了第二点哈，我们现在来到转，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来到转为安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七章的有一个二十三节是吧？
第七章的一个华
大节。第七章的。OK， 我有没有我给你们经节吗？
没有，
没有哈。好，那换到第七章，换到第七章哈。我们看第二节，看第二节哈。第七章第二节，第二节哈。我说过哈，那个约柜做了一个旅行哈。他们以为约柜有神嘛，要用约柜来打胜仗，那神其实已经不同，在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神的那个这样的信仰，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那里说约柜呢过了二十年，在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是撒母耳在这个他的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就为了这样子一个立一个王的当中，有这个果效。如果我们讲要讲果效有什么，得到什么，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在神眼中这是看为宝贝的，他使这个国家再一次回到安定。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只有在大卫的任上，全部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是。四境平安的，其他就没有了。那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人总是说大卫的国度，还有天使来跟那个玛利亚讲，要说大卫的呀是永远的国度。好，然后那个我前天在讲的那个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就只有大卫是一个完完全全，好呈现了。天国的那个影子，影子而已了哈，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已经四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开始的这种，大家就敬畏，都倾向把心转回来了。哇，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喜乐。保罗也说，你们如果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其实就像我的报酬一样，这个是传道人的一个心里面最大的喜乐，真的，我可以跟你说是真的，
是真的
呀，什么钱都买不到的，因为那里面你第一看到神的生命的工作是，
我觉得说对父母来讲，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真的是合神心情，跟随神，这个喜乐也是。就可能就像传道人看到，
对，约翰不是说吗？他说我看到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怎么样？哇，真是喜乐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跟神是一个心智，然后对我们他所托付我们的也只有一个心智。因为你如果认为神是你的全部，是你最大的安全的话，那你不，我们不认我们所爱的人也应该要这样的一个安全嘛，是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确信，一个锚抛在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哈。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点哈，第三节哈，好，我们看第三节，好，一起来好了，第七章第三节，来，撒母耳对以色列全
家
说，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第四节，
但以色列人就掳掉多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能够达到这个全部倾向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偶像除掉，要把偶像除掉啊！偶像是介于我们跟神之间的第三者，不一定是有形的，有时候有形，有时候没形的啊！你好像觉得你舍不下的，我没有他不行的啊！那神是不容许的， 我讲过就两点，好，我们今天就不进入安息日这个事情，以后再讲。但是这个偶像本身，我就跟你讲，我这个人生的生命就是一直在背除偶像，好，在一直要被破碎我的偶像，好呀。所以除偶像是以色列人倾向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哈，这是在讲第七章哈。
最后一点。
OK， 好。
宁支派为国。
好，请我们讲到刚才是讲到第三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就很明显了。我有没有跟你们经解？
没有
哈。好，这很明显了，就是他承先启后嘛，哈，他是列王国度的一个开始，他高了这个大卫，好，高了大卫。所以我们看到他这四点，我们再讲一次哈，来，有的人就帮我念一次这四点。撒母耳的服侍神当中，等于说他完成了神的托付，请你再念一次。
四点，第一点，说主要他说的；第二点，成人之余，忧神之忧，怀神之心；第三点，转危为安；第四点，宁支派为国。
没有。OK， 再一次哈，放在我们的心上，撒母耳，那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学习嘛。好，然后你帮我们念那一节，我们的主题经节，对不对？
就是
一开始的主题经节，对不对？
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
主题经节，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嗯哼，这个是撒母耳人生的，你们讲什么？什么碑还是座右铭还是什么？
这叫什么？
里程碑。
不是，也不是墓志铭吧，是叫墓志铭，
也是开始，也是结束了。到如今怎么样？
叫什么？校
长？立碑为记，
为证。
立碑为记，立碑为证。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常常神要他们做的，在那个石头放石头。好，我们所以我说我们的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要从历史里面，然后归正，我们从历史里面走一个通达的路。好，所以这个是撒母耳的告白。好，到如今神仍帮助大卫，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最近在跟一个培训群体在思考，说到底什么叫做神给人的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呢是神定的，因为他在我们的册上，在他的册上写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好像人生的蓝图一样哈。那我们来想一想哈，到底这个撒母耳的意象是什么？意象如果要把它解释一下是这样子的哈，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哈。第一个是一定是神，从神来的，不是我们的想象，我的 dream， 我的梦，不是这个哈。而且呢，他会有一个热情从头到尾，不是冲动，不是一下就没了，不会因为情况就好像就退后了哈。难当然有难处，可能灰心也会有哈。然后意象本身呢，它是会继续的，只要是从神来的哈，它都有永恒性。我的人生短暂，可是它有永恒性。像昨天
杨
爷爷的这个告别式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讲同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一个你的标记在那里哈，就是他好会背圣经哦。好，那就好几个，包括牧师，其实牧师很早就在背圣经了，他每次上厕所要蹲很久，就拿一本一直念，他一直念哈背圣经。可是呢，他还是提到说杨爷爷激励他。好，那问题是这样。很多人都知道他很会背圣经，可是为什么只有几个人都知道啊？很感动啊，但是没有行动啊。
有感动没行动。
好，我想杨爷爷的这样的一个，他为什么一直要背圣经啊？而且他不管什么都要背哦。有人也可能会想说，又来啦， 也刚大家在冷场，他就赶快站起来就说啊，我要背这个圣经，有没有？他会这样哦，他会这样哦，哎，就不时他就会他的那个就是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说他要神在心里面要在神的里面要说的哈呀，那其实呢，这个意象一个一定要从神来的。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会继续下去的。昨天好几个人都谈到这个的时候，那几个人都是有付出行动的，对不对？是不是？哈，我就不点名了哈，有几个，包括牧师一个哈。那牧师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在背，可是呢，他那个背呢没有很在意的背哈。我是不会背的哈，我会吸收它，可是我不会，没有办法，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叫用背的哈。我用理解的可以，可是我本来就不是那个背的。但是那个不要忘记神的话的意思，也不是只有说字词都不要忘记，都能背得很精准，也不是这个只有这个意思。能背的人我很佩服。好，那昨天至少就有三个吧，有三个还是四个人就提到这一点。好，那我个人就认为说那个就是那个养老弟兄的意象。在他的这个神的在他的命定里面，我们讲命定也好哈，命定这个字其实我没有很想用了哈，但是就是好像在神在他的这个册上所写的很宝贵的很多的对他的对杨爷爷的人生的意念呢，他就要让他有一个啥有一个亮点出来，跟神肩并肩同行，一定会有一个亮一个记号。有我们自己个别的记号，我说的是个人的，所以他有他个人的记号，不是说每一个完全很会背圣经的人都等于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一个神托付那个意象会到使命会到托付，好，那托付的话就是会有一个使命感在那里，会拉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好像现在你们那个郑牧师家庭基督教教育homeschool 那个在家教育那个郑牧师，他那个就是意象，他多少年才出来了？
他说
二十几年吧，
十年。他说，
对，他也从来不晓得。
他是对
这个在神的意象中活着的人哈。是
我讲一下，他说他2001年，因为他当时911之后，他就 founder 那个 church 就建立那个教会。当时他带着一群人去祷告，然后他就带着全家去祷告，有一个人就说，你是好像已经开火了 on fire， 他说对呀、啊、对呀、啊，说我马上就要点火了，但是那个人说时间还没有到，谁要通过家庭来让你服侍他。他其实刚开始是对这个在家教育根本都不在意的，他觉得那个小家子气，然后等了20几年，现在他才理解到说神是要让他通过这个家庭来服侍神，所以他那个意象等于说隔了很久。
对我来说哈，那个还不是意象，那个是之后的使命，托付跟使命，哈，等于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推动啊，在家教育，对不对？好，但是他的意向在哪里？他的意向在我们的儿女要完全的走神的道路。什么叫我培育他？我让他靠近神为他规划的人生的蓝图。那我要成为那个牧者，我要成为那个拿杆要赶他们那个拿杆又安慰又要赶他们，我要成为那，我觉得那个才是意象。
是，我觉得他
你所谓的在家教育那是一个使命呀、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这是要澄清的。
所以他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知道坚持一天容易坚持一年，他在欧洲开始整个2-3年就是每天早晨每天2堂早晨8点，而且只要他有时间带孩子们一起读经，那他自己也很影响，走到现在30年，而且孩子们他说我们要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到他们13岁之前有一个在这个属于圣经的文化，所以他有这个
意象本身一定会落实出到使命来，好，那完成神的托付之后呢，他是永远持续下去的，不会结束的。好，以前我们在台湾做这个儿童英文营，为什么用英文营？因为台湾人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喜欢让孩子去接触信仰，可是他们很欢迎讲美国话的美国老师教他们孩子英文，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家唱 Jesus loves me， 他们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然后孩子说 我们吃饭我要唱一首歌，嗯，叫他们唱祷告的歌嘛，唱这个祷告的，用都是用唱出来，用英文嘛。所以有一个妈妈跟我说，我都跟他学耶，他们不晓得他们还在学耶稣。还有一个奶奶从家里面走到教会来把孙子嗲回去的，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在教会学。哇，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在农村渔村，好，就比较缺乏这个英文资源。我们那个时候很缺乏，不是只有现在就不稀罕了。我们就是抓住那个时机，哇，那个就好像那个春笋一样，一长就长出来，我们都做不完的。暑假给人家到今年去，明年马上就满了。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这个时间已经又过到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使命的形态是会怎么讲？不是使命的方法形态是应变的，
嗯，
可是呢，我们那个意向是不会停的。你知道很多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有一个团队嘛，哈，那我是负责，我是团长，然后妈咪是讲员，哈。很多人跟我们说有两种回应，哈，第一个是，你们这样做一做就走了，有什么用？我说我们是要传递意向，你们在不在乎孩子？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开始呢？看到我的意向是。台湾的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已经衰微到教会的这些很有资历的一些啊信仰的长者，他们容许他们的孩子在敬拜神的日子，就是安息日的问题了。我不一定是礼拜天来，这个他们竟然可以看他们的学业重于跟神的关系，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哦，是不是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吗？我们要有一个安息的时间，把它完全的归给神。好，我不是讲形式哦，我不讲规矩哦。好，有我们的七天里面有一天是要尊荣归给神，从那里我们有安息，重新得力。这是神本来造我们的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模式，生命的状态。好，所以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我讲到我有两个，一个是说你们这样走了，但是我们是去播种，我们播的种倒在土地里面，那个土地如果是好的土它就会长啊。结果后面就有很多跟我们回应的，哦，有的在教会了，甚至有的父母亲也去了，这就是这样，但是要时间，我要讲的是要时间。好，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的成效，要时间。好，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是很那个时候教会的儿童对儿童事工的意向发挥到什么程度呢？当我们去，我们要讲这个教育，创世纪，
对，
啊，到启示录都要讲，每一次一定讲，即使我们讲过，我们有第二期，还是要把它做一个连接跟复习的时候，里面的有一所学校，不讲名字，大学，基督教的这个院长是基督徒去设立的，校园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300多个孩子，经过介绍要我们去做这个英文营，因为他们认为说英文会吸引孩子，好，因为他们是这个学堂，这个是很高教育的学堂，好，那当他们发现我们送给他们的这个我们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手册嘛，孩子手册，他说不行啊，你不要在这里传福音啊，你传福音的话。我们会被责备的，因为我们跟人家说是英文营，
嗯，
哦，我说那你请别人吧，你另请高明。那个时候哈，妈咪，我会在当中有一点为难，因为我又很想这个机会要抓住，
嗯，
好，所以我会在那个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创意性的，让他们又很有趣，然后又能够把那个精义哈，我那时候都藏在诗歌里面了，所以孩子唱歌的时候，哦，他们妈妈好高兴，我的孩子会唱英文歌哈，但是都在里面哈，我所有的那个教义都特别编制的哈，那我跟妈咪讲，我说你能不能稍微
婉转一点，变通一点，
对，变通一点哈，有时候我就说我们就讲故事吧哈，妈咪说 no， 嗯，我按着圣灵的感动，他说不然就不要做。好，那神也帮助我，从这个当中我也学习。好，你我跟你讲哈，我们在看耶稣的神迹哈，那个风浪很大，然后那些门徒说我们要死啦， 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有耶稣在，就怎么有主在我身，在船上我就不用害怕啊。一直到妈咪讲的第一次在孩子中讲的时候，因为圣灵在里面掌权，对我才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是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师母，也是一个传道人啊。那一个很深刻，那个时候圣灵就给我很清楚的让我看到，第一点，原来过去我信的是一个怎么讲
道理
呀，可以讲道理，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真实，那个生我的那个圣灵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他等我多久啊，我也用那个讲道耶，我讲那个广播的时候，我常常用，我也讲啊，对不对？说特别是对这个培训哦，或常常会讲到门徒们怎么样害怕，有耶稣还害怕哈、啊。可是到时候对我才是真实的，这个是在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真实的陪着我们，那不是我们能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理想说，说一个信念说，主啊，我跟着你的时候。好，是很真实的，不是嘴巴讲一讲。好，这个课程上一上不是只有这样。好，感谢主啊、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想到昨天杨长老都讲到说，他在76年的时候，他有神给的感动要赡养他的父母，所以我听了我就觉得他那个其实我理解的也算是一个意向或者一个托付。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照顾父母，这样将近50年，而且很多的难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讲的意向都想得很大，要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就像意向，像杨导的他是就是要照顾父母。对我来讲，我后来很清楚知道，我对他们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所有的就是一个意向，
是的，是的，是的。呀、yeah, ，那个，我认为就是
意向。我觉得你像杨长老他那，我觉得也算一种呼召、就
是。
是
的，因为他是在服侍嘛，他用这样来服侍他的，他的对人也神有他的美意啦，有神很宝贵的美意在那，就是意向啦。
对